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瑞典正加入北约，成为扩大西洋军事联盟的第32个成员。拜登总统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普京对乌克兰人民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那阵，他认为自己有可能会削弱欧洲，还分裂北约。相反，我们的两个亲密伙伴，拥有两支强大军队的瑞典和芬兰，作出正式申请加入北约的历史性决定。拜登说，随着今日瑞典的加入，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坚定和充满活力。当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共同主持了入盟仪式。克里斯特松向布林肯递交了入盟最终文件，正式交传美国国务院。布林肯表示，这个是瑞典的历史性时刻，对联盟来讲是历史性的，对跨大西洋关系来讲亦是历史性的。现在我们的北约联盟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庞大。克里斯特松表示，今日确实是历史性的一日，瑞典现在已经是北约成员，我们感到谦卑，但亦感到自豪。我们不会辜负所有北约盟国的殷切期待，统一和团结将会是瑞典的指路明灯。我们亦将和最接近我们的国家一起捍卫自由，无论是地理、文化还是价值观方面。在礼拜四的时候，克里斯特松亦访问了白宫，还作为主宾出席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下一个礼拜一，瑞典的国旗将会开始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外升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个北欧国家由现在开始享有北约第五条赋予的保护，这个是盟国自由和安全的最终保障。他亦强调，瑞典现在将会在北约谈判桌上占据应有的位置，在制定北约政策和决策方面拥有平等的发言权。礼拜四，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会议上表示，所有新的科技和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但人工智能可能是到现在为止最锋利的一把。他补充说，人工智能一旦被犯罪分子用来助长非法活动，包括企业犯罪，这个就很危险。摩纳哥表示，司法部长期以来一直对受害者和公众构成特别严重风险的罪犯判处寻求更重的刑罚，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犯罪。当人工智能被故意滥用，并将非法暴力犯罪变得更加严重那阵，我们的检察官将寻求对相关的人和企业被告提出更严厉的判决。他表示，司法部在评估公司合规计划那阵，将公司管理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行动纳入考量。这项合规计划是一套旨在发现不当行为，还确保高管和员工遵守法律的政策和程序。摩纳哥说，合规官应该记住这一点，对于越来越多的企业来讲，现在应该将人工智能的滥用风险纳入仔细考量。他的发言亦强调了执法官员对这项快速发展技术可能被外国对手或国内公司利用，损害到美国利益，表示担心。今个礼拜三，司法部宣布对一名中国籍谷歌前软件工程师提出诉讼。这名前雇员被控窃取谷歌的人工智能商业机密，还为两间中国公司秘密工作。司法部长贾兰德当日表示，我们宣布在加州北区起诉一名中国籍人士，因为他涉嫌窃取谷歌的智慧财产权，还有与人工智慧相关的商业机密。这名中国籍男子丁林伟亦和两间中国公司合作，来窃取相关智慧财产权。礼拜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 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听证会上表示，今次陷入困境的银行并非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被指定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银行。鲍威尔说，对于任何一间大型银行来讲，这个都不是首要问题，有这些问题更多的是中小型银行，我们正在跟他们合作，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是可以控制的，但他同时表示，我确信这个问题需要很多年才可以解决，因此会有银行倒闭。去年美联储和财政部出手救助了直谷银行和签名银行，还向其他同期陷入困境的银行伸出援手。因为银行倒闭威胁到市场和民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统计，在2015年以来已有34间美国银行倒闭。过去几个月，商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遭受重创。今年年初以来，包括亚历山大房地产股票公司、波士顿地产公司、吉鲁埃房地产信托、沃纳多房地产信托的业绩都是负值。礼拜四当日，鲍威尔仲未有详细表示美联储目前正采取的有关商业房地产风险的具体监管行动，但他表示正同风险最大的银行沟通，虽然商业房地产贬值可能会令到一些银行倒闭，但鲍威尔强调他相信美联储和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将它控制住，以防止出现更广泛的危机。美国即将在11月举行总统大选，几乎笃定将角逐连任的拜登在60分钟的国情咨询演讲中，就算用几页讲俄罗斯战争、中东冲突，但焦点主要锁定国内议题。他大讲过去三年的政绩，由经济复苏、就业增加到暴力犯罪率下跌、捍卫妇女堕胎权、边境政策、亦预告枪支管制、人工智能监管等，将会是第二任期的优先事项。拜登在国情咨询的开头就再度呼吁美国应该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还强调绝对不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屈服。另外，随着加沙地区的局势恶化，拜登宣布美国将会在当地周围建立一个临时码头，主要用来运送物资。他说，我领导的政府正同其他国家一同致力于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促迟以色列人质的释放。在讲到外交关系那阵，拜登表示，美国坚决反对中国不公平经济行为，并且会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挺身而出。不过他强调，美国希望同中国竞争而非冲突，而且美国正处在更强有力的地位赢得竞争。拜登还表示，他在就任总统以来重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关系和联盟，还确保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不可以用在制造中国武器。面对外界质疑他年纪过大，是否能够升任总统职务，已经高龄81岁的拜登在演讲中最主动提到，问题不是我们有几老，而是我们的想法有几旧。可能代表共和党和拜登再次竞选总统的川普，当晚透过自己的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说，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愤怒、最无同情心、最差的国情咨询演说。川普驳斥拜登根本没有反抗俄罗斯总统普京，而是将乌克兰给了普京。除此之外，拜登几乎没有提到移民或边境问题。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50-0的票数通过一项法案，限制字节跳动165日内由 TikTok 撤资。这个象征美国强力打击 TikTok 的趋势。TikTok 拥有大约1.7亿美国用户，去年他透过大力游说，盼缓和美方的打击。字节跳动在众院商委会投票之后说，这项法案的默认是在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议员希望这项法案能够迅速完成立法，还表示众议院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就会加以审查。 投票之前，议员听取了一份闭门机密简报，内容涉及对中国公司拥有 TikTok 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关注。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弗兰克·帕隆众议员礼拜四表示，他希望法案将迫使剥离 TikTok， 美国人将会能够继续使用这个平台和其他类似平台，而不用担心他们被我们的对手营运和控制的风险。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和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什纳穆希共同提出这项法案，应对中国拥有 TikTok 所带来的国家安全疑虑。加拉格尔表示，只要 TikTok 和字节跳动分离，它就可以继续存在，大家就可以在平台上做他们想做的事。这项法案将会给字节跳动165日的时间在 TikTok 撤资，如果不遵守，苹果、Google 和其他公司经营的应用程序商店就不可以合法提供 TikTok， 字节跳动拥有的应用程序亦不可以提供网络托管服务。白宫新闻秘书卡林·皮埃尔礼拜三赞扬了这项法案，说行政当局希望看到这项法案完成，以便能够送交总统办公室。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